创纪录中共船进入南沙，中俄军机闯入南韩识别区。团派胡春华复出，获任命为习近平特使。北京地铁行驶途中，车厢断成两截，超过30人受伤。同北京唱反调，俄罗斯急送苏30、300军人驻缅甸。波兰巨变，亲欧盟新总理宣誓就职。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15日星期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诚邀各位观众花一啲时间睇一段介绍我哋希望之声嘅短片。如果你对我哋嘅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嘅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关注中共海上灰色地带战术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刊物《海洋之光 Sea Light》14日报道，中共船只以创纪录的数量进入南沙群岛，11艘船只罕见进入仁爱礁水域内超过24小时，而周边的船只就有27艘。菲律宾驻美大使日前警告，下一场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热点不是台湾，而是南海。印度反潛護衛艦亦都加入力挺菲律賓行列。另外，兩架中共同4架俄羅斯軍機14日中午一度飛入南韓防空識別區，南韓戰機立即緊急升空戒備。中共兩個舉動挑起東亞同南海形勢升溫，迫使美國同菲律賓嘅共同防禦條約啟動。4日前，中共海警船喺南海仁愛礁向菲律賓補給船隊發射水炮對峙和摩擦，菲律賓推出了強力的透明度宣傳，將中共在南中國海的好戰行為公開，外交效應持續擴大，得到國際支持。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先後表態譴責中共霸凌行為，敦促他遵從國際仲裁結果，感導致北京恼羞成怒，選擇升級他的挑釁行為。关注中共海上灰色地带战术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刊物《海洋之光》主任鲍威尔撰文揭露，以往中共在菲律宾结束马德雷山号补给任务撤离之后，中共用来封锁的船舰亦都会跟着撤回到美济礁，但是今次恒星实验室的卫星资料显示， 在冲突发生过后的24小时，中共船舰不单止没有撤回，反而有多达11艘船进入仁爱礁水域内，这是目前观察到的最高数量。而同时，自动识别系统 AIS 显示，在仁爱礁周边的船只有27艘，其中包括中国海警5402号和26艘民兵船。报道没有指出仁爱礁水域内的11艘船和周边的27艘是否重复，但是就强调除了 AIS 有显示的船舰之外，还有更多未显示的船只，数量超过27艘。文章分析，中共今次派出11艘船深入仁爱礁水域，不排除是做相关水文探测，了解浅礁位置、航道水深，作为强硬拖泥的准备。鲍威尔认为，对仁爱礁水域内极不寻常的入侵和庞大数量舰艇长时间停留，都显示可能是北京精心策划的武力展示。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近日警告说，菲律宾和中共船只在南中国海的小规模冲突随时可能引发重大冲突。南中国海是危机即将爆发的地点，而不是台湾。他说，如果我们的区域发生任何事件，就好像是另一场战争，世界大战的开始。曾经被调遣到菲律宾的美国陆军退休上将、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帕鲁查布特分析，中共正在拓展边界，测试美国的红线和出兵保卫盟友的决心，甚至藉此为攻台做准备。菲律宾外交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FES Asia 的巴基薩爾指出，中共現在對菲律賓採取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方式，但是中共的做法適得其反。他說，中共阻止馬德雷山號補給的舉動，會激發菲律賓在第二托馬斯淺灘，即是仁愛礁，建設一個永久性軍事設施。中共正在自掘墳墓，他的咄咄逼人正在催生菲律賓的新政策。美国之音报道，菲律宾和美国正在考虑由根本上改变在南中国海的长期战略。华盛顿邮报11号报道，菲律宾正在考虑调整在这个区域的国家战略。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诺以美国2020年调动多艘军舰和盟友通过一次创造性的圆形行动，建立了持久的军事部署，有效阻嚇中共在南海的海上叛乱行为为例，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海上战略。今年5月发表的美菲双边防务准则指出，如果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国海的任何地方对美菲两国公共船只、飞机或者武装部队包括海岸警卫队发动武装攻击的话，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和第五条款当中的共同防御承诺将会因此启动。而关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和军事发展的国防专家阿布迪指出，这个地区爆发冲突将会波及菲律宾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这些力量联合在一起，完全有能力对抗并且击败中国，中共对这个事实心知肚明。除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和菲律宾站在一边，印度亦都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支持。印度海军的莫格尔达级反潜护卫舰卡德马特号已经来到马尼拉访问，并且在港口停泊。印度说，印度海军战舰可以帮助菲律宾保护领海。之前印度驻菲大使明确表示会全力支持菲律宾朋友。卡德马特号的到访就是兑现承诺。卡德马特号护卫舰是印度海军建造的四艘国产隐形反潜护卫舰之中的第二艘。该舰配备了多种先进本土武器和感应器配件，它的存在无疑会比菲律宾强力帮助。除了在南海，中共两架军机送联合俄罗斯四架军机在14号无预警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空军随即出动战机升空戒备。报道指出，中俄军机在南韩防空识别区停留了大约17分钟，虽然侵入南韩领空，不过南韩军方表示在中俄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之前已经察觉， 并且派出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突发情况发生。南韩推测中俄军机行动可能是联合空中演习的一部分。南韩军方官员表示，南韩第一时间透过韩中直通热线，对中共军方不提前通报飞入防空识别区提出强烈抗议。美国参议院13号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一项$8,860 亿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包括对付来自中俄的安全威胁。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国访问越南之际，传出已经被贬任中共政协副主席的团派要员胡春华将会以中共党魁特使的身份参加一个外国元首的就职典礼，引起外界猜测。中共官方13号说，胡春华将会以中共党魁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12月16号出席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的就职典礼。对于这个变化，有人猜测胡春华是否得到习近平的一些信任，但是有人认为这说明习近平面临的党内压力和批评非常大。胡锦涛被拖出会场，团派被清洗，李克强的去世都是反习派可以利用的话题，这个时候拉胡春华出来露下面以示团结，胡春华摆在这里看就得了。而中国资深媒体人蔡慎坤12月14号在海外 X 平台发表他的观点，他分析外界对于胡春华的特使衔头颇为好奇，因为习近平或者正在恢复对他的信任，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习近平改变了对团派官员的态度，即使是当年陈希特别培养有向习近平力战的杨岳，最终也都没有得到任用，足以讲明团派官员在习时代不可能有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指出，前往遥远而又贫穷的非洲岛国也都是一种体力工作，比胡春华出任特使或者只是对他的一种安抚。蔡慎坤表示，中共18大胡锦涛向习近平交棒的时候，选择20大的接班人就是胡春华。胡春华过去10年小心翼翼追随习近平的脚步，对他的忠诚度不低于福建帮和浙江帮，只是习近平最后一刻抛弃了胡春华。时政评论员袁斌之前分析说，团派在20大被团灭，胡春华是副国级这个层次中所剩的唯一。习近平虽然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常务副主席的位置，但是并不等于他就绝对安全。胡春华低三下四向习近平表忠，不是为了感恩，更加不是为了争宠向上爬，纯粹是为了告诉习近平知自己绝对没有半点疑心，以此来自保，可见他的恐惧是有几大几深。这样胡春华对习近平连任真是心服吗？袁斌认为，除了习近平的亲信，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心服，但是胡春华不能够不表示心服口服。观察家认为，李克强的猝死标志着中共团派已经被画上句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曾经分析说，虽然习派是一派独大，团派和江派被打散，但是他们可能会在私下重组不同的小派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会令北京的政治秩序更加添乱。大陆北京地铁14号发生意外，北京昌平线的列车在行驶途中车厢突然脱离，车厢之间的接驳位意外断开，由于拉扯力度很大，传出有多人受伤，而且在网络社交平台的影片显示车厢玻璃爆裂，由于正值收工繁忙时间，有多名乘客在列车里面等候救援，而受伤的人数亦都统计紧。香港媒体引述北京急救中心的讲法，事故造成至少30多人受伤，多人受困在车厢里面等候救援，车厢里面的小朋友都吓到大喊，乘客在满载的车厢里面互相大嗌讲说话。列车在意外发生之后停驶，而断开的车厢就距离至少20米，有乘客冒险落车试图离开，还有乘客形容，我坐的地铁 变成两次。缅甸军方在北部受到叛军的挫折，近日俄罗斯向缅甸军政府紧急提供苏30战机以及各种物资，同时亦都派遣俄罗斯军事人员进驻缅甸，被视为俄罗斯支持缅甸军政府继续同缅北三兄弟同盟对抗。而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为了打击缅北诈骗集团，被怀疑早就同缅北三兄弟同盟之一的果敢同盟军领袖彭德仁进行合作，并且提供武器。互相称呼是老朋友的中共和俄罗斯为各自利益，今次分别站在缅甸内战的对立面，两国关系会不会发生裂痕，引起关注。大陆媒体腾讯新闻网报道，俄罗斯紧急交付缅甸原先订购的6架苏30之中的2架，并且派出技术人员对原先缅甸政府军持有的苏29和苏30战机进行维修，同时亦都有超过300名军事人员进驻缅甸，对缅甸政府军进行无人机作战以及反无人机作战的培训，而且亦都对缅甸政府军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外界普遍认为，咁是俄罗斯意图介入缅甸的事务。由苏联时期开始，苏联同缅甸两国关系就持续友好，因此唔难理解今日俄罗斯要协助缅甸政府军。若果缅甸政府军被三兄弟同盟为首的反政府军打倒，俄罗斯可能会丧失一个在国际上对该国较为友好的国家。而中共政府多次装模作样呼吁缅北冲突的双方停战，虽然没有实质证据表明果敢同盟军的领袖彭德仁和中共军方有联系，但是两者现阶段的目标极为相似。中共今次暗中帮助缅北的武装势力，间接引爆缅甸的内战。缅北各军阀多数都是受中共扶植，虽然为电话诈骗集团势力护航的缅甸军政府亦都长期亲中，但是在今次的对峙反而拉近了同俄罗斯的关系。腾讯网指出，虽然中共政府表面上是站在中立立场呼吁战争早日结束，似乎在缅甸问题上没有和俄罗斯政府发生冲突，但是这或者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12月1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波兰总统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标志着这个经历了8年民族主义统治的东欧国家发生巨大变革。在法律与正义党领导的上一届政府执政时，华沙和布鲁塞尔之间存在多年争端。图斯克接受总理任命，被认为有利于加强双方关系。图斯克曾经在2014年至2019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他星期二在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誓言要为波兰争取几十亿欧元的资金。这些资金是因为担心波兰的法治而被欧盟冻结。路透社分析说，法律与政治党实施改革任命了法院法官之制，图斯克的任务不可能会轻松，而且法律与政治党的盟友总统杜达拥有否决法律的权力。他在出发前往总统府参加宣誓就职仪式的时候向记者表示，我希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即使我们有不同的道路和经历，没人怀疑我们需要为波兰服务，必须保持乐观。曾经高调批评图斯克的总统杜达在星期三的宣誓就职仪式之后采取了和解态度。他说，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在安全等重要问题方面我们可以达成共识。66岁的图斯克表示，他的政府将会专注恢复法治和对宪法的尊重。他星期四和星期五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高峰会。除了试图为波兰解冻资金之外，图斯克还将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